大家好，欢迎来到魔界村，我是杨宁。
大家好，我是大巴。
我是天。
哎，又是咱们三位了啊。
对，怎么回事这节目？
我感觉在录位咱仨能结义了，在这儿。
人越来越少哈，
磕个头。
其实这期应该是邀请了龙哥的
啊，唐龙哈。
对，唐龙，我们吉考斯设计师、
嗯、
但是因为昨晚他突然发信息说他有事儿，然后临时放了鸽子了。
是，不过人确实这个有事儿啊，还是以人家这边为重、
对，那没办法，所以这期呢还是我们三位。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
来、
来聊新闻哈。
我们来聊聊新闻。那我先说几个啊。
好，
第一个呢就是匹极这边拿到了 SNK 的授权，然后制作了一款拳皇十三的不知火舞雕像。从这个官图上来看啊，这款产品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我非常喜欢它的头雕
哦。有点像那个韩国小姑娘的那种感觉，
对，特别清秀感觉。
嗯，
跟那个之前的不知火舞风格完全不一样，是一个感觉少女感比较强的这么一个形象。
十三里边首先就是不知火舞的形象很年轻，然后他的这个服装设计也很简单、我说的不是说穿的少啊，就是说他这个元素设计很简单。
而且就是说拳皇十三这部作品，然后也是被很多玩家认为其实画风最精致的一代嘛。然后我查了查他画师，其实正是这个小仓荣一跟 Hiroaki。 也是森崎罗两个得意弟子
哦。
整个我是觉得非常不错的。
是，
而且
看还有一个这个大地台和场景的一些
大的地台
特效件，
雕像嘛，必须要配一个非常精致的地台才能有这个气势。而且是一个1:4的比例。
对，
整个看着是不知火舞挥着扇子，然后被这个火焰包围，火焰是一个特效件嘛，然后底下是一个被摧毁的，应该是一个神社也好，还是说是
像鸟居，
鸟居，
对，
有点像鸟居，然后还有一个天狗面具。
看的这个官图，这个后拍从后边拍这张图还真是挺带劲的。
你这个带劲得加引号吧。
对，是挺带劲的。
整个造型比例上我觉得也不错。而且这个动作也还可以。
是，
售价微微贵啊，4880，因为是一个雕像产品嘛，
size在这儿呢嘛。
对
对，看它这个腋下肌肉感也做的挺丰富的，就每一块肌肉都给你做出来了，看腋下这个细节，就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偏真实一些吧。
是，锁骨啊什么的这种，就是个头大之后这些细节也方便原型师去刻画雕琢。
对，就不像小比例就圆润一块，中间给你凹一块。
是。
然后喜欢的朋友可以把这个图点开，我们这个 APP 时间轴也是有相应的图对应。
是。
那接下来我再说一个啊，是由梅场黑狗跟 Dam Toys 这边合作的亡命加油站系列，然后也是推出了新人物，也是这个系列第四个了，叫皮尔维斯王。
好。
也是继承了这个系列1:12这么一个传统的一个比例。然后这次皮尔维斯王的这个形象呢其实是致敬了一下猫王、然后设计师 Park 之其实也在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创作时候也说过，其实他非常喜欢猫王嘛，然后有这么一个致敬。可以看出皮尔维斯王还是有继承了梅场黑狗他们这边一贯的优秀的这种做旧涂装，
对，
也是非常符合亡命加油站里边的这个废土这个气息啊。
这次还给了一个这个台子，有点像一个小油罐那种感觉。
对，因为你看亡命加油站系列之前推出几款人物，比如说铁头，比如老骨，然后包括狗头金，还有这个皮尔维斯王，其实在这个系列就是帕克之构筑的这个整个亡命加油站系列里边推出这四款人物还是风格比较不同的。
对，
而且是各个职业吧。因为你看之前有这个
骑士，
然后比如说有加油站这种老员 工,
工作人员，
蓝领工人，然后比如说狗头金这种有点街头风格这种小混混，
对对对，
然后包括皮尔维斯王这种歌手身份的
来了个对表演者哈。
而且配件也是十分丰富啊。比如有吉他，然后麦克这些。造型上面其实也是可以看出来就是猫王这个形象嘛。
对，
标志性的飞机头。
这个、虽然说已经做成了不同的风格，就是这种废土啊做旧这种都算不上人物了，它这么一个风格，但是它这个下巴还是能一眼能看出来猫王那种感觉。
对，其实我觉得它这个系列的几款产品还都有。就是帕克之他这种自己的个人风格在，也能看出来是他的作品。 反正这款玩具我是定了，因为我比较追它这个系列嘛。
哦、遥想当年咱拍那个视频的时候、
嗯、
咱们拿的是第一款产品，但
第一款
说的其实也连带提了提那个第二款加油站的这位、
嗯、
这个一下就到第四款了，我靠。
对，而且一比十二这个比例搭配一些载具，
嗯，
还是挺好玩的。
对，我记得当时玩就是摆弄那款的时候，我是摆了摆造型嘛，
嗯，
就感觉它接地啊，然后这个分量啊，还有就是这个整个模型的这个重心啊，其实设计都不错。它没有支架，但基本各种姿势都可以摆出来，然后也可以站着呀，或者说这个跪着，这姿势都很稳。嗯
嗯
嗯，这款产品售价是590块。
嗯，
其实是在集合铺也有预定啊。
啊、哦，是吗？
对，
行，
打个小广告。
嗯，
哎，那接下来呢？第三个
来
是万代这边 SHM， 其实是一个专门做怪兽这么一个、
嗯、
哎分支，然后也是出了《哥斯拉大战金刚》里边的机械哥斯拉
啊、
哦，也是不出意外啊，因为电影刚刚应该算下映了吧？
嗯
嗯，也是直接推出了相关产品。从造型上看没有什么特别，比较还原电影中的这个形象。嗯，我比较在意的是这种金属的这种涂装质感能不能表现出来
啊、
哦、因为毕竟还是一个人造的这么一个机械嘛。
是，
嗯，
但我看官图的话这种色泽还可以，还不错，然后它这大尾巴直接拖着地，感觉也是很稳啊，重心很稳，三角支撑嘛，
就腿粗腰细，是一个倒三角形。
嗯，
对，
看着还是挺稳的，
但总感觉就是看电影的时候总感觉这是一个没设计完的东西，总感觉应该还有点零件，
是一个半成品是吧？
对，比如说这个肩膀啊什么的就感觉有点空，有点塌，
是吗？
这种感觉，对，我是这样想的。
后面得有个飞行背包，
感觉这种机械东西直接外露，应该弄一个这个外壳给装上、
哦、
嵌了一层壳。嗯，
行，那这个大概是什么时候卖呢？
最近只说了是制作决定
啊、哦，有这个东西，
刚亮出来哈。
对，刚刚亮出来。
好，
嗯，那接下来我再说一下 Hot Toys 这边吧、
嗯，
也是龙哥特别激动，然后
本来是为他准备的，
对，为他准备的这个新闻，结果他不在了。
是，
其实是这个钢铁侠二里边托尼 MK 5的一个盔甲版
哦，
嗯，这个也是托尼的一个全新的头雕了，
嗯
嗯，而这一幕应该是在赛车场的那个桥段，对
对
吧？出现的
这个叫边索这个反派啊，在斯塔克开车的时候、
嗯、
突然闯入现场，把那车抽翻了，然后呢钢铁侠就只能用一个临时变身的装甲，那会儿还没有什么纳米科技变身这种说法，
嗯，
他用的是一个手提箱，然后把手插进去，然后拔出来，然后一撑，他那整个箱子都是他盔甲一部分，然后就开始慢慢包裹他的这个身体，从胸口到双手到双腿，最后把头盔一扣，变成这个 MK5。嗯，然后这个呢，并不是 MK5 这个装着完成的时候，它是一个真人的赛车服的，就是剧中的那个形象。
嗯，
然后再配上一个着装时的一些替换装甲的零件，然后组成一个这个着装变身过程的一个形象。
看完这个整个这个配件列表啊，因为它有很多这种可拆卸的装甲，
嗯，
对，
那应该猜测它是不是会用那种磁铁的吸附方式，
嗯，
还是说直接会就是说
有些地儿能插上，
插上这种、
嗯、
或者说这种加上什么的、
嗯，
因为有另外一张官图，就是它整个身着这个赛车服的这个嘛，
嗯，
因为感觉也没有这些插孔，
对，
嗯，我还比较担心的是啥，就是说。现在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些装甲上面有一些套上去的这种东西嘛，
嗯，
但是会不会时间长了之后会对这个赛车服有一个比如说白痕啊什么这种磨损、
挤压或者摩擦这种，
嗯，但是整个我觉得 HT 还能想到出这么一款产品，虽然你可以说它是
压榨，
有压榨一些吃一些老本，但是还是挺让人惊喜的吧。
这款商品我觉得就主要一是头雕，
头雕，
再有一个是它这箱子这种着装变身的这么一个噱头。
嗯，
因为当时我龙哥昨天其实跟我聊了聊这，他上节目他说他紧张，
嗯，
那天跟我聊聊，我就把话题转移到这个马克五上，
嗯，
他其实也说，钢铁侠粉丝真正喜欢的其实并不是说这个角色有多强或者什么的，
嗯，
他可能更喜欢他以前一些机甲那种科技感、厚重感，而且是着装变身那种感觉
啊、哦，
像之后有什么一手指戳进去纳米咔咔咔爬上来变身那种，
对，
纳米技术的。也觉得没那么有意思了。他们最喜欢的还是这种， 一点一点把就是一片一片铁片啊，就把这个身体裹住，
嗯，
然后变身这种状态。然后 MK5 其实是当时比较好的一个想法吧，因为之前都是踩在一个机器上，然后把自己包裹起来，然后这个是一个便携装甲，也不是单纯用于战斗的使用的，临时的这么一款这个产品吧，算是斯塔克这边。
感觉啊，以前做 CG 的工程量反而更大一些，
对，
到后面就瞬间变身了，是不是反而工程量小一些？
对，有点像那个变形金刚变形，像电影版
啊，
这个前几部都是直接各种变。他们模型师也说，在做这个电影特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用模型真正还原了这个变形金刚一片又一片。然后到后来第四部的时候，他那个所谓的惊破天都是用这方块变身了，就一堆方块组合成各种形态。那可不是你 CG 做什么那就是什么呗。
而且我觉得 HT 玩家包括这些兵刃玩家，他比较注重的还是一个头雕的还原
啊。对，
嗯，
而且我相信经过了这个之前的 MK85 这个事件啊，就头雕事件之后，这款头雕从目前看我觉得是 OK 的，而且包括这些受伤的流血啊这些效果，而且包括这个托尼整个这个脸部这个神韵
年轻时候
对还原还是不错的。
嗯
嗯，到时候怎么样就等大货吧。
好，
因为这个也是分为普通版跟豪华版两种，普通版是2230，豪华版是2450。
嗯
嗯，豪华版多了一个其实就是变身时候那么一个便携式的一个手提箱。
哦，他那手插进去，
对，
他
能还原
箱子，
他能还原一个这个姿势，
多加一个姿势。
嗯，
哦，懂了。
但一般喜欢电影的都要买豪华版了，我觉得就想看那个手插在箱子里面的那姿势嘛。
嗯，
因为差200多块钱也不贵嘛，说实话。
嗯，
你这个钱都扔出去，200多也就无所谓了。嗯。
他给你个普通版对比，就是为了让你去买豪华版。
有道理，是这意思。
这两天在搜集新闻的时候啊，发现兽屋这边也有一些新的消息。
嗯，
嗯，那么有请对这个兽屋非常有研究的天叔啊来介绍介绍呗。
对，我这是这非官方认证的这个兽屋粉丝啊。
兽屋小股东。
嗯，这个兽屋前日子办了一个活动，其实也是亮一些今后会在金刚模型展上亮的一些东西。
嗯，
现在的完成的进度啊，然后新公布一些官图啊，我就先随便说几个啊，就是不细说了，因为也没有什么详细参数啊、价格、发售日什么的。首先是 FA Girl， 就 FA 这女孩系列要推出这个萤虎。萤虎是之前新川洋司设计的一个白虎的一个变体。
嗯
啊，换色的，然后之前出过 FA Girl 是一个白色装甲这么一款，然后现在萤虎呢就是头发换了个颜色，表情好像稍微变了一点，然后身体装甲变成这种黑色吧算是，嗯，其实有点偏灰。
嗯，
然后这是 FAG， 还有一个是船型的 FA， 像 FA 的话它有这个新船洋司设计的，有那种在素体上插各种模块的那种，然后它有一个船叫金刚，然后那个船型的 FA 也要出这个女孩系列了，然后目前只给了一个 3D 图。嗯，然后接下来是这个女神装置，就现在算是机娘里最火的这个系列吧。
嗯，
要出这个须佐之男，或者说叫素间明尊啊，就是 Susano 这个叫法吧。嗯，就感觉身上装甲非常多，非常酷炫，而且这个女孩角色呢是个单眼被遮起来的这么一个状态
哦，
啊 ，snake， 然后这个素体啊也是采用了一个深 V 的这么一个死库水一样的这个设计，
啊、
有点厉害，我靠，兽屋真是你越来越
懂
了，
太懂了，
啊，然后之前那个巴雷奈斯系列之前有处刑人和一个传教士，这两个呢要配合其他装甲啊，其他的 MSG 系列的这个装备，
嗯，
要新推出两款，一个是黑蓝金三色组合配色的一个新的传教士，和一个配合一个圣剑，然后搭配圣剑这么一个新的处刑人啊，把以前的配件换了换，一个是换成一个十字架的一个枪，有点像那个枪神动画片里边男二那把枪啊，有点那种感觉。
哦，
然后处刑人那把圣剑呢其实是能分开也能组合到一块儿，有点像斩击斧那种，
啊，
那种感觉，能变形能拆分的一种武器啊，这形容可能也不太准确。嗯，反正我觉得兽屋在这个机娘领域现在确实也是这个无人能出其右吧，我感觉确实厉害，虽然大家现在也是百家争鸣，但 P 拼装里边，我觉得他做的还是最好的。嗯，
做的多也做的久，
是系列铺的也多。嗯，然后还有两个新闻是完全就是宣讲式的。之前虽然已经说过他要跟 Eva 合作，与这个Eva 推出女神装置系列的新品，然后现在呢公布了一个 3D 的一个背影图。
嗯，
能看出来是这个肩上呀有很明显这个 Eva 这个设计，这个脚啊或者大腿啊胳膊啊都有这个相应程度的盔甲覆盖，然后脑袋有一个环儿，感觉是这个像是初号机嘛，它那种
对
就是后边那跟头盔一样的那么一个环儿
啊，
但它不是全包裹的，它好像只有一环儿，前面头发还露着，估计可能是面部需要会加一点饰品，比如给加一个那个犄角啊或者什么的，只不过它肩两边肩太大可能给挡住了，
像戴了个头盔。
对，这油爆琵琶哈，这个背影。然后第二个这个宣讲呢，其实就是他们宣布要与电影《新奥特曼：空想特摄映画》进行这个拼装模型方面联动。嗯，毕竟他们之前也做过那个机动奥特曼拼装嘛。
嗯，
虽然大家现在印象更深的可能都是万代那边，
嗯，
但其实他们那个做的比万代早一点。
哦，
嗯 ，OK， 这就是兽屋最近的这些东西。嗯，
好。
啊、哦，那接下来大巴这边有没有什么说的？
我这次就提一下这个 Dana Zenon 的新的玩具吧。
哦，
电光机王。
好，
是。Gigantex、
嗯、
是出了一个新的古利特骑士，一个30厘米的大型可动模型、
哦、
原型设计是板野龙，预计是2021年9月发售，价格的话是17500日元含税了、
嗯、
看图来说的话呢还是可动范围不错，全身采用的是 ABS 加 POM 的一个硬质塑料来做的、
嗯、
和一般的那种 PVC 材料相比呢看上去会显得更加硬朗，然后线条呢、
嗯、
也更加清晰，从把玩程度来说的话也会更加耐玩一些吧。
嗯，
因为古利特骑士就 Knight 之前也出过这个 PVC 小一些的，
嗯，
然后有个对比图嘛，就看得明显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包括各个细节角落的一些这种材质什么的，能看出来这个东西啊换了材料就是换了材料呀。
我觉得那之前可能还是那个Figma 的锅。
嗯，这个系列之前也推出了这个古利特，
嗯，
它也有一个对比图，它对比图的意思就是说，哎，我们这个东西确实好呀，价格贵那确实也是贵了一些，
嗯
嗯，然后现在新的动画也播到有这个 Knight 出来的场景吧，也不错、
哦。在看到你这新闻的之前，我都没有意识到最后出来那是古利特骑士
啊。对，新的一集已经说了
我都给忘了其实。嗯，
新的一集又是两个人新旧主角一起打这个反派。
哦，
就这么一个玩具。
可以、
嗯、来这款、嗯、我补充一下，这款其实还是有发光结构的
啊。对、
嗯、
头部也有一定
头部可以发光。
嗯
嗯，而且从罐头来看这个可动确实可以啊，因为很多玩家都说这个可动好不好，其实看能不能摆一个砸地的姿势
啊、
哦，因为你砸地需要手撑地，然后这个下腰，
对对，
然后有一个
膝盖
贴地、
哦、
嗯，你看他官图就有这么一个姿势，
有人拿这个变形金刚玩具也喜欢摆这姿势。没什么道理，但其实看这官图他能摆出那个双手抱臂的那个、
对
那个姿势，就是他经典站姿嘛。
对，
有这个姿势其实也能满足大部分玩家这个需求了，我觉得、嗯、
基本上就动画里有的场景他都给你在官图里摆了一下、
嗯、
然后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Gigantex 吧，估计还会再出一些就是 SS 系列的其他一些的玩具，
是
嗯挺好的。
不过大巴刚说完这个 4S Dana Zeno， 我这还有一个另外一款、
嗯、
大家可以说一下，就是 GSC 啊，这边梁孝社将推出这个 南梦牙这个比例模型啊，是1:6的比例，
嗯，
然后是一个在驾驶舱内坐着的，算是像但相对跃动的一个姿势，全高呢是16厘米，它不是站着的啊，所以它没那么高，是比较长的。那定价呢是约为1200人民币，嗯、
哦，
它这个原画啊是根据这个 Studio Trigger， 就是它这个做动画这边出人设计的一个图，然后还原了驾驶舱里边的部分陈设，包括地台啊。这个机器的控制器啊，它不是个飞机吗？嗯，
对。
然后还有这个他的书包，以及那个死者苏生的那俩套环
啊，
就是那算什么埃及的那个那符号
小玩具，其实是
一个对对，一个益智玩具。对，不过我觉得这最厉害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原画里我记得并没有把这个他腿部的这个算是裤袜就处理的那么就是反光效果那么好，比较单一，因为他是那个动画画风其实也比较简单，颜色虽然很鲜艳
啊，
但他没有把每一个地儿都处理的那么说难听点光污染那种感觉。
哎，
嗯，结果呢
就没反光、
这个、对，这个模型他对这个裤袜进行了相当细致的阴影处理，就是能看出这东西是个紫色的，然后层次非常分明，我真惊了，我靠，
有黑一些的，有白一些的，
对，然后剩下地儿紫色的。之前其实要真到日本，并不能见到这种女高中生，就没有这么穿的。
那不废话。
对，然后但我记得啊，就是跑题说点别的，就我记得我去那儿留学那几年，有好多人问过我说那边女孩就是高中生啊，是不是就真穿丝袜上去？我说没有吧，我说我怎么没见过呀？我说都挺正常的，穿那个甭管长筒的短筒袜
啊。对，
没有穿丝袜的。我说没有。后来发现是他们看二次元看太多了，被误导了。
田、啊、是为了这个事情呢，也在日本多留学了几年，多观察了几年，
多观察几年，就一直没毕业是吗？嗯，行，
酷袜研究员。
嗯，行，那这个酷袜事先聊到这儿啊，然后我接着聊几个这我这边新闻，我把这聊干净得了。
行，
是这个还是兽屋？之前啊，他就宣布与卡普空这个《恶魔战士》这个游戏进行联动，计划推出多款这个美少女系列模型。
嗯，
然后之前已经公布的就是这个莫莉卡，然后我们非常熟悉的山下俊也老师也把图早就亮出来了。然后前几天呢，是官方终于公布了这个灰模，其实还原度还比较高啊。虽然这个未上色之前，或者说甚至说出大货之前，都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变化。
嗯，
但我觉得这个灰模这一步，截至这一步还不错。它是个就美少女系列一直是个1:7比例的模型嘛。
嗯，
然后有的其实它做的就不是很好，比如说最近也开定的那个宇宙公主，
哎，
是彩虹小马那个，我觉得它面部处理就非常平，就没有什么特点。非常平庸，甚至可以说
庸。
对，然后他这个头发颜色用的也非常的一般，就感觉很廉价，虽然他用的珠光色。然后身体这块线条呢，其实也没有什么服装的那种褶皱处理，对对对，没有什么层次。然后反观这个莫莉卡呀，其实他这个细节我觉得还挺多的，比如说这个鞋这块，就是他这个踝关节这块，
嗯，
因为他穿的靴子嘛，
对，
他有一些褶皱。然后呢，它这个也是一个算是连体裤袜，嗯，也算裤袜吧。它这个胯部这块有一些这个挤压的变形的纹路，
嗯。
然后它翅膀呢有一些，它是吸血鬼嘛，它有一些这个算是跟血管一样的那种翅膀上的那种纹路啊，以及它这个大毛领子，嗯，也不好说这是不是领子，因为它这衣服穿的比较低。我觉得这些这细节刻画都还挺不错的，
是，
嗯。就非常期待他这个上色官图以及开定的那一天啊！之前我买的是他那个换色版的独藤女，之前的肉就是那个人的这个状态，肉色皮肤那其实我不太喜欢。后来他一刷成绿皮，我整个人都，因为他比较还原原作嘛，对，嗯。然后这个系列就是《恶魔战士》联动系列第二款将推出是这个菲利西亚那个
猫娘，
猫娘对，是一个。就是后来我认知就猫娘就都是淘卡卡嘛，但其实这个算是格斗里边最早的一个猫娘形象。嗯，行，我这儿就这些。
嗯，好，那我接下来再说一个啊。
嗯
嗯，前一阵呢，《怪奇物语4》公布了这个预告片，然后30呢也是在同一时间段，然后公布了自己关于《怪奇物语》的一个新品模型，
嗯，
其实是来自第一季里边的怪物迪摩高根。
哦，做的是怪物，
做的是一个怪物。
嗯
嗯。然后这个怪物呢，从它公布这些官图上来看啊，嗯，我觉得从身形上没有任何问题。本身这个怪物从设计上就是一个长手长脚这么一个特别修长的一个比例，
嗯，
对。而且这次呢，它应该是有一个可替换头，
是因为在剧中呢，怪物它的头部是一张嘴嘛，一个花瓣嘴，然后里面布满了这种牙齿，
哦、
等于这次呢它没有用一个关节可动，它其实直接是用一个替换的一个形式。
嗯，
然后包括还有这个一对放松手，一对威胁手，其实它的配件上不算太多。
哦，那也是插拔的，都是插拔的。
对，都是插拔的，
嗯、
但是一比六的比例嘛，然后也是有40厘米高。
哦，
其实还挺大。
它、哦、这个。就是原作设计里边这东西本来就高，所以它按这比例走的话，它还是挺高，40厘米，
40厘米
啊、
哎。所以这款模型，我觉得它的魅力点就在于这种大比例的关于《怪奇物语》的这种怪兽，其实之前是没有的，
啊、
因为它之前只出过 SHF 跟麦克法兰的，相对来讲比较小、比较廉价那种、商品。然后这款基本上我觉得可以算是比较收藏级的了吧。
哦，也算是这个在份额占了个坑，
对，
在你眼中
没有人在这个档位做过这个，
嗯，然后这款的售价是1620人民币，预计是明年第一季度到第二季度出货，
嗯，
也是非常期待，因为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怪奇物语》的这部剧集的，
哦，
尤其是第一季里边的这个氛围，
嗯，
那接下来呢，再说一个，
来，
其实是昨天晚上我看微博看到的，是玩 Toys 这边有新的动作了。
哦，
因为今年不是奥特曼55周年嘛，然后他们联合新创华，应该在接下来要举办奥特曼怪兽超进击的这么一个原型设计大赛
活动了、
哦，
嗯，也是第六届了。之前呢，你可以看到也做过不同主题，比如说超活化，然后科幻纪元、
哦，
嗯，超活化我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后来的一些作品会商品化
啊，就是他这个活动其实不是说奥特曼主题，只不过这届是奥特曼主题。
对，是这届是奥特曼主题、
哦、
因为他每年每一届会有一个不同主题嘛。
嗯，
往期的比如说超国化那个兵马俑，
嗯，
然后拿着那个 AK 的，
对，
就是那种拿着现代兵器这种兵马俑，我觉得还挺逗的、
嗯、
包括这种侍女就做各种那个瑜伽动作的
啊，
嗯，全都会作为商品化。所以这次的这个主题呢，我还是挺期待的。
嗯，
行，然后这个新闻就说到这儿。
嗯
嗯，也是一句话带过啊。然后再说一说，之前我跟天叔吐槽的就是 Unboss 这个，之前我们提到过这个富江的
啊，
嗯，这个盲盒，
嗯，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在网上有预定了嘛。但是看了眼实物图，怎么说呢？嗯，我觉得我天叔还有冲哥，我们都比较喜欢这个阔鱼少女这一款，
嗯。嗯，
但是其他的感觉有一点拉，
对，
天使华就是比较拉，就是尤其是富江这个，
富江那还挺不像的，双一那凑合，然后他那个、模特的那个其实没有达到他画的那种
惊悚的效果，
对对对对，嗯，或者说细节刻画少，他应该多来点那种刻线的那种。一点一点那种东西、
嗯、然后包括那个马尤咪，他应该有脸上如果再有这些血字什么的话、
哦、
会更好一点、
啊、那可能得自己回去上一上吧。
嗯， 嗯，所以整体来看现在就是特别干净这种感觉。
对，
你感觉到了？
对，是的、
嗯、
但是灰加黑的这么一个这种组合嘛、
嗯、
黑色组合。
当然如果说这个卖得好，是不是不排除之后再出新的呀，因为它只是一个、
哦，
算是半身或者说头雕的这么一个小的盲盒嘛。
嗯，
我比较期待比如说鱼，
嗯，
然后三酸甘油脂
啊、鱼应该做成1:12 然后给你的模型就扣进去。
其实伊藤润二有太多代表性人物了，比如说长梦里边
啊，对
啊，漩涡、我觉得漩涡一定会出的吧，这么有代表性的，
嗯，人头气球什么的。
对，嗯，我觉得也期待后边啊，因为这个买还是会买，因为比较喜欢伊藤润二嘛，
嗯，
但是说希望我能抽到这个阔鱼少女
啊、
哦，嗯，
是，
好，
好，那么新闻环节基本就差不多了，
嗯，
我们再读一读上期我们留的一个尾巴，就是关于闲鱼溢价这件事儿
啊、哦，好早、
嗯，
这得一个月之前的话题，
是玩玩具溢价
啊、
哦，你怎么看、
嗯？
哎，那我先来读几个朋友的留言吧。
来，
嗯，一位叫斩风参上的朋友说，玩具溢价这件事儿，我个人能接受一部分，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想要的老旧模玩本身就出货量少，
嗯、
价格偏高了，溢价与否都不是当时能付得起的价钱。所以也是从来没买过溢价的玩具，倒是有两个玩具算是淘到过折扣的，一个是超合金的火球大小姐，另一个是万代 MG 的完美吉翁，可惜这两个现在一个回合积灰，另一个更是拼了一半没了下文、嗯、其实感觉上还是 一半一半吧，对于玩具溢价这件事儿。
那个说的吉翁应该带腿那个，
嗯
啊，
完美吉翁嘛。
对，不过想我。
你也买了是吧？
没有没有，我没买那个，我买过一个 HG 的普通吉翁号，然后 RG 那现在在家吃积灰
也积灰没拼。
对，我记得他说那个 MG 那完美吉翁，我当年上学的时候好像看过，在那边，
嗯
嗯，在那边还有卖，可能这么些年的货都没了吧，嗯。
然后雨林隐这位朋友说，确实模型和游戏同样是消费产品，但消费理念完全不同。我觉得模型溢价在于 IP 垄断。
嗯，
你觉得一款游戏定价偏高，所以你可以等它打折，你可以等它加入平台会员
啊，对，
又或者借朋友的来玩一遍，体验大于收藏。
嗯，
但模型或者收藏大于把玩，所以 IP 很重要。如果你喜欢 IP， 有新产品出现，在思考模型本身素质的同时，还是想要你是否为此 IP 付出金钱，而 IP 只在少数厂商垄断，这是市场和心理的博弈。如果你不买，那也没有其他地方卖。其次，现货可能比预定价贵出很多。
嗯，
分析了一波，
他分析了一波。
其实上次咱们聊这话题的时候，也是我没说清啊，就是说这溢价，像我自己举例子，就是跟第一个朋友，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似的，
绝版了。
对，绝版了。然后那个你小时候没有经济能力的时候，你现在想回去买以前的那个东西，
嗯，
这属于一种情况，这或者这种正常的二手市场可能是有这么个情况，所谓的溢价和涨价。但现在一提这俩字儿，我看评论区里好多人也说，就指的全是倒爷，然后首发囤货，就全指的是这些东西。
嗯、
其实没有把这俩直接区分开啊。上次聊的时候，
这次就再补两句。其实这种，就现在有囤货啊、炒货这种，我们肯定都太讨厌了。
嗯。
怎么不死去？
是，
而且尤其是在发售之前就已经炒上去了，
嗯、
对，特别烦。但有一些像绝版的，现在想去回去收的话，那确实没办法，
嗯，
都得贵一些。
嗯，
是。
但游戏都不一样，一般像新游戏发售个一周两周之后呢，都会掉一些价钱，因为都玩过了嘛，
嗯、
很多人就出了。
嗯，其实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他的体验不同嘛、
对，
一个其实是收藏，一个是用来真正就是玩的。
对，
嗯。然后一位叫清闲朋友啊，然后也说感觉对拼装和成品的溢价感受不同。我是这样理解的，拼装模型在未完成的状态下，即便是放了很久，相对来说变化没有那么大，只是不拼起来做上色这些处理，基本蛮少有明显的老化情况。但成品这边，特别是有大面积涂装的玩具，随时间推移可能老化会特别严重，关节之类的部位也会有松动情况。去购买一款年代比较久的成品，即便是全新的，想保证成色很新，状态很好是非常困难的。自己认识的一些朋友在保存成品玩具时候也是特别费心思，有的会专门用热塑袋封得严严实实，包干燥剂之类的东西进去，
嗯，
经过这样一些费心的操作，保留几年后，因为某些需要选择出手，适当的抬高一点价格，个人觉得还是能够接受的
啊。对，
当然对新品的溢价还是很难接受。
那、
其实、
很客观哈。
对，大家针对的还是说这种老的这种绝版的产品
是、
嗯、
不好保存。
嗯，
这种溢价我相信大家还是能够接受的。
有人花时间保存了，你给他一些这个高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吧？这种。
嗯，那我再来读一个吧，叫厨厨的这位朋友，他说两边都能理解，但倒爷是真的给我
死，给我死去，
是言简意赅啊。
嗯，没怎么买过模型玩具，但会买 BJD， 应该是一位姑娘。
嗯，
然后有一次遇到一个特别喜欢的娃娃，限量20套，当时错过了就怎么都收不到了。在闲鱼上逛了半天，看到一个拍卖的3000多的拳头价格拍到8000，我只能告辞。
嗯，
不过后来遇到一个好心的朋友，只溢价了200-300卖我了，心里还是挺感谢他的。有时候这种限量市场真的挺怪的，有可能也就是抓住了人心的弱点吧，想要但买不到的时候简直就是寝食难安。 So、也许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克服自己的物欲。
嗯，
那克服不了、
克己是吧、
这个
白衣过江
上升到一个高
可以可以、
因为冲哥之前跟我聊就说，他说我现在就想把所有玩具都卖了。
哦，怎么了？
他就说突然对这些东西没有兴趣了
啊。家里20多万的玩具、
当然他现在可能在休息，他没在我对面，我也没法这个当面就质问他、但是感觉最近确实没有买什么东西，
只卖不送是吗？
真可能断舍离了。
哎呦我靠，我得跟冲哥搞好关系，争取送点送点，我算是拿点拿点。
克服物欲这件事儿，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是，
嗯。
但我发现我最近不是一直在玩怪物猎人吗？
嗯，
我有这个怪物猎人之后，什么游戏王啊、模型啊什么，其实就都没有任何消费。
那是因为你的精力都放在这上面了。
对，但你想，怪物猎人一份游戏，我当时定了才350左右，
嗯，
直接变相的帮我省了不少钱。对，没有什么高消费，但我买了一手柄，我靠。
嗯，没事，你玩完怪物猎人，你刷烦了之后，你再回来。
又是一波消费是吗？
对，
没准儿吧。嗯
嗯，
大巴那边有什么？嗯
啊、我来读一个吧。一个叫何大的朋友，
嗯、
他说玩具没有怎么买过，就 Comic Kid 的同人志，
嗯，
就本子倒是溢价买过一回，就月曜日的塔娃娃的厂番 Set， 他说年年都买，
嗯，
偏偏有一次去晚了就卖完了，当时特别不甘心，说什么都想要啊，当天下午就去中古找。厂贩他说是1000日元，店里的二手呢直接是6000起步了，瞬间就冷静了。
嗯，
你要说这个限定的这个本子有什么价值呢，也就比店里卖的多了一个文件夹，
嗯，
和十来页的增刊啊、也没有多其他什么，但是、
啊、也算不错了
啊。对、
嗯、
但是从第一期开始就每次都买了，回回都买了，中间断了一次就特别难受、
嗯、
特别别扭，最后等了2-3个月，价格跌到3500买了。啊，他后面还说啊，说他看他朋友学动画也是年年抢那些动画大佬的原画集、分镜集啥的、
嗯、
这个东西也是溢价特别厉害，长贩就1-2千，但是到了橱窗里摆着就有的时候是成千上万都有。
嗯，
啊，可能还是因为不太方便在店里买，所以只有长贩这个东西才卖得贵。
嗯、是那个换到模型这边说的话，就比如说我之前关注过那个 GIC 的推出那个 Figma，
嗯，
然后他是偶像大师的，其实他在市场里边也有流通，但是呢他的网络限定就是网店限定的东西会多给你一个眼镜配件
啊。对，
你想 Figma 眼镜啊得多点是不是，然后或者说给一个什么东西的配件Figma 配件都很小、
uh-huh.
但就是有这个配件的和没这配件的中间到二手市场、啊、就能差好几千日元，就是几百人民币、uh-huh. 啊、差个200-300人民币。
是，
嗯，
然后再说回这个同人本嘛，因为 Comic Kid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本子是能够上店里的、
嗯、
有一些就觉得自己卖的比较大，就到挂到各种店里去通贩了，网售了。
嗯，
然后你提前预定的话呢会有文件夹当做一个小礼品、
嗯、
你之后再去补的话呢就没有这个小礼品、
哦
有些人就特别喜欢，哎呦我有这个文件夹，我第一批买的，嘿嘿嘿特别高兴你知道吗，
是
后面找补的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啊、
哦、嗯，当然
有道理，
当然我看有些闲鱼上面也有去卖这个小文件夹的，有的也有去专门收这个文件夹的，
嗯，
都有，说明很多人还是会在意这个东西吧，不光是内容，
嗯，
包括这一些增值产品呢，在心里面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
嗯嗯嗯，对，
就这个作者这个大手子既然都卖了，那我凭什么没有呢？
是，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心情。
而且你之前的1、2、3、4都买了，突然5没买着，你肯定得想方设法把这个补齐了。说难听点，套牢了也是
啊。
还有一个就是自己这个。你这么喜欢，自己心里肯定也过意不去，少一份，对吧、
啊、对，
而且你都是买限定限定限定，哎，突然我你变成普通了， 也不合适吧，对吧，该集的东西都给集齐了，还是
是关键还是自己心中那个坎吧，关关难过关关过嘛，
嗯，
没办法。
然后我这块儿也有一个评论跟刚才大巴说的差不多
啊
也是那方面，叫青柠蜜绿，他说玩了一段时间模型手办，发现尺物的溢价才是最严重的。他说有道理
啊，确实，
我觉得就是平常的最一般的二手市场，就是那边的日本那边线下的一些，其实你会发现这种东西是保值的，它不会说降着价卖。而且现在有这些，嗯，就是说这个尺度比较过分这些东西吧，
嗯，
它其实并不是说直接到市场里流通，它是你就在网上买，然后我们就发售就寄给你。然后这个东西你要不在这儿买的话，你别的地儿没法拿这个价拿到，所以他这个货物就说白了就是货少，所以人才用这种方法去开定，结果就导致什么 什么对魔什么呀，
啊，
然后什么知什么怒啊，这些老师的这些作品啊。
你为啥老提对魔？
对对，不是都说过想管咱这节目叫对魔人吗？
什么
模
型
的
模人？
对，然后就那些模型，基本就真是翻着跟头的涨
啊。
嗯，就是以前定的可能是10000多日元的东西啊，然后现在你看都1000多人民币、2000人民币。
嗯
啊，然后如果是那种大比例的那种，可能运输成本稍微高点的，那基本就是翻了一番多，还得
嗯，
再做的比较好那种。所以说这个后知后觉呀，有时候就可能难免纠结，
是，
所以还是得看见什么有眼缘的东西，你要先买了可能也还好，对自己也没什么坏处，是吧？嗯，
那店里面肯定就囤了那几个嘛，
对，
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想买的，那可真不给你留情面。
是，而且我觉得买这种东西的人可能真的很少会直接出了，可能真的就自己留着，真爱才会买个什么1:4的这玩意儿放家里，
爱不释手。
对，
放在这个门口。
仔细想，我买了一个 Native 一个东西还没出货呢，
啊，
因为疫情受影响了，给延了大概1年半吧，
啊，
得，嗯，
没办法，
是夏天见了，嗯，行，我这就挑这一个评论，还挺逗的。
嗯，那我们留言就读到这儿
啊，
接下来呢就
最后的环节，
最后环节就是我们这次的话题。是什么
话题，
嗯，
其实想了想我们聊一聊童年的回忆吧，
来吧，
就跟以前的一个节目的主题是一样的，就是重提哈，
就是重提，
嗯，
其实想
多聊
聊
聊
一聊这个在你童年的时候最让你爱不释手的玩具
啊，
哦，或者说你比较珍惜
比较舍不得现在还惦记的一个东西吧。
嗯
嗯，
来，
行，那这个论资排辈杨宁先说。最古老的这
嗯
嗯，
那我对于我来说，其实这个话题我想了想，那对于我来说可能还是四驱车吧。
嗯，
哦，嗯，因为这个东西第一个它能让我增进跟我们邻居的这个小伙伴的感情，
哦，
你知道吗？因为大家都会一起玩。
多大开始玩？
我上小学吧，因为就是当时是四驱兄弟跟四驱小子热播的那会儿，应该是小学时候。我第一辆车其实是买的叫佐罗的，佐罗，
嗯，
佐罗，
一辆黑的，然后上面有一个 Z，
哦，
是辆四驱车，但是那辆车没过多久让我弄丢了，因为当时那会儿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买这个车的时候还不会拼，
嗯，
就感觉那会儿第一次接触这种拼装的这种玩具嘛，
嗯，
然后还是让我们那边一个大孩子帮我拼的，
嗯，
就是装马达呀，然后装那个轴承什么的
啊，对，
嗯，对，
然后完了最让我爱不释手的其实是巨无霸这辆。出现在四驱兄弟中的
前置马达，
前置马达，
嗯，
跟别的
毁他巨无霸，
跟别的小孩的车完全不一样。
对，
而且块头大嘛，
嗯，
而且最拉风的就是他的前置马达。
对，
当时哎呀，太那啥了，
是
特别壮的一个
四驱车里的异类，算是
异类，
嗯，
而且。当时还比较流行什么龙头凤尾，然后包括买单配种马达，
哦，
哎，嗯，
也是在赛道玩吗？
不是，哎，这个你说到
野跑，
待会儿我跟你说，啊，当时我记得这个马达差不多20块钱吧，就稍微次一点的，
嗯，
也是那种替换的，然后有一个透明的一个塑料盒包的，
哦，
嗯，是这种。然后刚才天叔说这个赛道，
嗯，
那天还跟小光吃饭聊这个事儿，因为小光现在不在玩四驱车呢嘛，
嗯，
然后他说他买赛道没地儿放。当时啊，我们那边有一个在北新桥那边有一个商场，
嗯，
叫宝龙，我记得，
哦，
就是它的二楼当时是有一个赛道能让小孩玩的，
嗯，
但是因为我当时也没有说跑得特别快那种车，感觉拿不出手，因为他们那个车都是嗖嗖嗖嗖嗖，就这种
砸了装备的，
对，就砸了钱的，氪金了，
嗯，
然后我就跟那只是看过，所以啊，梦寐以求想去赛道跑一圈，
嗯，
但是这个愿望至今都没有实现，哦，那我们怎么办呢？你像我手里拿的是巨无霸这种车，
啊，
但是那一阵儿放的四驱小子，
啊，四驱狼那个，
对，四驱狼的那个，
嗯，
那里边不有引导曲棍这个东西吗？
没错，
记得吗？像一个曲棍球杆那种，
对对，
得倒一下，
嗯，
然后我们就自己还做了这个引导曲棍，
哦，
然后我们追着那车跑，
啊，车跑的也不是很快，用原装马达是吗？
你错了，这种追不上，
哦，啊，他这性能已经上来了，但你这还不行，体能没上来，
体能没上来。真的追不上，你像他们那个动画片里边，比如说过弯那个车速太快，不飞出去，然后他们拿了一道曲棍，
嗯，
然后缠着那绷带，不还能
空接
接一下？
对对对，
我操，根本就不可能！
嗯，
我发现
老瞎教这动画片里。
嗯，我们只能在平地上跑。
是，
嗯，
其实那挺毁车的，包括这个细沙子进底盘啊，进马达缝隙啊什么的。
对，
对，这寿命的影响挺大的。
想起来以前玩赛车一个特别逗的事情。
嗯，
就那个赛车不是后面爆改嘛，然后那个小卖部老板也卖各种好的马达、各种装备，龙头凤尾嘛。
对。
嗯，
因为我们当时赛道的话只能去那种店里面的赛道，然后平时都在那种走廊啊、街上啊或者小操场上玩，然后有朋友呢就说，当时也小学啊，说我这个东西特快，撞一下人会特别特别痛，撞特别难受。
嗯，
然后当时有小朋友就聊天也不信，那我坐着你撞我一下，然后那个人就说好，我撞一下试试。然后他那个车啊真花钱了，马达什么的也是贵的，然后也是装了这个铁的龙头凤尾，
嗯，
应该是铁的吧，就
应该不是铁，应该是铝
啊，对，
轻质的，
反正就金属的，当时印象中是特别猛的一个车。
嗯
啊，我撞你一下你别哭啊。然后对面那个小伙子说，哎，我不怕，我就蹲着你撞。哎，然后那个车一放就直接对着两腿中间一撞。
嗯，
当时那个小朋友就太疼了。我还要不行了不行了，那眼泪都出来了，
两腿中间，
两腿中间，
小孩坐着吗？
啊，对，其实就很近，也没几米，
哦、真狠、哦。
他就说想试下这威力嘛、
嗯，
小朋友就喜欢玩这种最危险的游戏，
以身犯险哈。
对，当时印象也挺深刻的，一撞，
嗯、
好疼啊，就蹲地上哭
啊、哦。
说起来，那会儿的配件还真的特别丰富
啊，对，
嗯，
包括龙的凤尾，包括那个转向那个小的那种导轮
啊、
嗯，
啊，
然后包括这种。胶皮轮胎，
轮胎
还有带颗粒这种，然后说什么能跑越野啥的，
对对对，
这种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那会儿
商家的这个卖东西啊，研发了各种小的配件，
是，
对，
当时真的我就记得后面有同学就真花太多钱，太快了，用手接都非常痛，
哦、
得戴一个稍微厚一点的手套、
嗯，
不然一撞这个手都红的。
嗯，
现在玩四驱车除了。像小光他们这些人之外，我最近只能在如龙里边体验
了、
嗯、那里边不有那赛车
甜甜虚拟的赛车、
嗯、对，还挺好玩的。
嗯，
天数有什么吗？小时候珍惜的玩具、
哦、我这其实仔细想想，刚才仔细想想，就小学包括更小点的时候、
嗯、
可能就是乐高。
对，
就当时我有记忆的时候啊，其实我有一套这一桶的那种拼插积木玩具。
哦，可以啊。
然后那个封面啊，就是它有一个大贴画嘛，那桶上已经看不见什么了。然后那桶就是各种划痕战损的，伊拉克战损版的，每个积木其实也一看就是久经风霜。
嗯，
但我还挺爱玩那一套，因为我觉得那一套质量特别好。
嗯，
现在想想虽然那什么都磨得看不见，但我觉得那应该是乐高的，就它那个胶粒质量过好了，
过好了、
嗯、
拿牙咬没不留痕是吗？
然后因为太脏我也不想咬。那个东西是就真是几代传下来的，不是几代啊，就是我的哥哥姐姐传下来的。
几代、
啊、几代
包括姜。我爷爷小时候就玩这个
清朝乐高、
哎、
对，反正就是这个哥哥姐那边传下来的，而且我可能上初中什么那会儿，那会儿可能收拾屋子就把这东西找出来、
啊、
然后后来又给其他那些小孩了，嗯
嗯,
嗯，
就这么传去了。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是我小学二三年级那会儿买的，是一个乐高生化战士
啊。
当时啊其实我对这个物价也有点概念，我当去一个商场里边，
嗯，
就看那生化战士，一个特别小的，因为生化战士分这个在盒里的那种普通系列，
嗯，
和这个盖版青春版系列、
嗯啊、
盖版青春版是这个在一个塑封袋里装着的一个小拼插，
没包装，
拼出来之后可能也就五厘米左右、
嗯、
啊，五厘米左右，
但天数加一有。
然后我当时我说我操，这么贵，五厘米的东西好像就卖个几十块钱，就我小学的可能2002、2003年
零几年，
对，那会儿都50多块钱。然后那个大点生化战士就好像得100多，
可贵了。
我当时觉得我靠，这个价格还真是，不过仔细想想现在生化战士基本也卖这个价儿，等于就是一般人能接受得了吗这个价格。然后就后来还是我舅舅吧给我买了一个，嗯，但是这个我觉得大手笔，非常感谢我这个舅舅。
舅舅疼你
幸福。
嗯，然后买了一个火属性的这个生化战士，那个不是一代就是二代我记得，
嗯，
因为生化战士有那个面具嘛，然后这武器和这个可动机关，我记得岩石的那个是 它腿能动。
嗯，
然后这火属性的这个是你转后边那个，他右手能挥剑这样砍的那样。我记得后来这个东西还给我贡献了一个作文选题，是那个小学有那么一个语文课呀，有那么一篇文章是
我的舅舅，
不是我舅舅，是玩具啊。
啊，
不是我舅舅，为什么要写我舅舅？我靠，对这个家庭这个成员要求还挺严苛。那有人就是这个没有舅舅，是不是？我靠。很尴尬，然后就写玩具，我就写这个
啊，
嗯，当时这个老师还给了这个高赞，给了比较高的评价。
那舅舅小时候买玩具你，你现在是不是得回馈一下舅舅？
你也当舅舅？
对，我早当舅，我小学时候就当舅舅了，辈儿太大
了。你也买两个大女的，
嗯，对，
回馈一下，
拿我舅家当仓库是吧？
挺好。我小时候玩的积木都是木头的
啊，
哦，
确实积木啊，
对，
都确实，
嗯，但木头的只能搭，没法拼插，
对，就是搭的那种，
嗯，
对。
然后这个生化战士我一直其实放在家里那柜子里，
还留着呢，
对，这么些年，但是我。上一次整柜子把玩的时候，
嗯，
就是整理柜子的时候拿着东西出来，那没有没有，可能是去年的什么时候吧，秋天之后的事儿
啊，
就发现他那乐高的一些胶粒已经老化损坏了，
嗯，
就你真是不能碰，就是那个东西你拔插的时候，你拔下来的一个小胶粒套在那种棍上，十字棍上那种东西，然后你稍微用点力咔就碎了，
啊，
碎成四瓣了，嗯，就是长期的一个受力嘛，然后再加上它这个老化，
嗯，
都十几年了，
嗯，
然后它那种小零件容易老化，它大零件什么都还挺结实的，
嗯，消耗品
什么的。
这个时间轴能给拍一下吗？
这个我回家的时候找一下吧，
找一下，
嗯，行，
拍个舅舅照片，
配图没配乐高，配一舅舅照片。
然后我发现，这其实国内有那个应该是打印件吧，他们可能，
嗯，
就是去，
啊，替换一下，
可以补这些东西，
嗯，
然后。有几个东西现在可能不好找，我记得之前找过一次，能希望什么时候能把它找齐了，即使颜色对不上，我把这个形态最起码再给还原出来，要不然现在这还挺尴尬的。
嗯
嗯，我这就这俩。
大巴呢？
大巴，我小时候可能也是小学吧，小学买过 HG 的扎古，那时候不是波 C 的吗，
嗯，
拼了一个蓝色的扎古，
扎古勇士是吧，那个，
啊，对，应该是扎古勇士，
嗯，
然后还拼了一个决斗高达吧，当时就觉得这个碎甲能够脱衣服这个设定，
哦，
诶挺有意思，
嗯，
后面这个东西还挺珍惜的，就一直放到现在了，
嗯，
就回去过年也是能看见，就摆在我柜子里，
哦，
然后小学的时候就努力嘛，学习嘛，考了一个什么年级第几什么的，然后家里面讲了一个 GBA，
哇
哇，
哦，这可以，
大
奖，
对，
大
奖，当时也是特别珍惜，
嗯，
就玩一会儿得擦一擦，嗯，得搞个袋子装一装，就像现在啊，像以前家里面就保护电视那种感觉，
嗯，
后来 GBA 也放挺久的，但后来到高中啊，真的是玩特久，不知道为什么就借给同学了，然后同学又借给他同学，然后就不见了。
真坏
啊！对，
我告诉你，我说到 GBA， 我那台 GBA 真的是寿终正寝，
啊，
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不是最早是那个透明紫的那个，就是不加亮度那个吗？
啊，对，我也那个，
嗯，
我后来那个橙色的那个，就稍微加了点亮度那个。
哦，
我是那个，我记得当时是我妈给我买回来的，
嗯，
完了之后呢，就是真的是特别爱不释手，
人生中第一台这个小掌机，
对。
嗯，
那我不是，我是 GB 就有了
啊。GB 我是借同学玩的，
嗯，然后完了之后，这 GBA 玩到最后什么程度啊？换过这个按键的这个胶垫儿，
嗯，
然后我爸妈玩 GB 卡的玛丽医生，
嗯，
他们爱玩那个，然后玩到真的那个按键都坏了，而且偶然一次，他们说玩那个嘛，然后我跟旁边看了看，
啊，
我发现是从因为玛丽医生他能选关嘛，一上来他们一上来就直接从20关开始起跳，
嗯。
然后就开始玩隐藏关，我都惊了，
高手境界了，已经
对，
是，
嗯，
不说那个，我刚刚说不是 GBA 掉了嘛，
嗯，
到高中，因为到高中的时候呢，都玩那个 PSP 了嘛，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也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玩具，
嗯，
那现在家里面还保存着以前 GBA 的卡，
嗯，
那黑色卡带，还有包括自己买的一个烧录卡，就也是一直放着，
啊，嗯。
反正就算是挺恨那个坏同学的，怎么就丢了呢，嗯，
是，
哎，这种借同学真的
啊是
特不靠谱，
当然为了仗义嘛，
啊对
对，但其实想想也挺，在当时 一个 GPA 钱也挺贵的。
嗯，
到高中的话也算是有两三百，不过再往后后面玩 PSP 啊玩 NDS 就没有像之前玩第一个掌机那么珍惜了，还都保存的比较随意吧，脏就脏点，屏幕这个有点灰就有点灰，
嗯，
有点像现在对待手机的态度了，
嗯，
坏了就换一个，
没有那么珍惜，
嗯，
就是嗯，原来
对
来之不易这种宝物
啊，是，
嗯，
之前玩 PS3 也感觉特别珍惜，大学的时候存了笔钱，但现在 PS4 那真的是吃灰就吃灰吧，谁给你擦呀？行，我就这么多，
成。那本期话题留给大家讨论的，
哎，我特别期待大家有一些分享，
小时候玩什么哈，
特别珍惜的东西，
对，
现在还在不在了，又有什么奇怪的经历，
我期待各位留言。
各位把自己最宝贵的那部分回忆可以留在这个评论区里边，
嗯，
挺好
挺好，行吧，那时间也差不多了，
行，
嗯，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
行，
好，
各位再见，
感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